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北美时间2月21号嘅中午咧，咁啊，普京咧就对住俄罗斯全国讲话，主要嘅内容咧就讲到咗俄罗斯承认咗喺乌克兰境内由亲俄势力占据咗喺俄罗斯边境嘅两个地方，承认咗呢两个地方咧系属于独立嘅国家。而家俄罗斯嘅军队咧，似乎系开入咗呢两个地方，所谓嘅维稳吓，又或者系维和吓。咁睇嚟，普京嘅真面目咧，就真系攞出嚟啦。就系由于近期普京嘅好多动作咧，都系围绕住要侵略乌克兰嘅呢个咁嘅情况出现嘅，亦都喺度威胁紧美国同埋北约嘅。而中共同俄罗斯嘅联手咧，似乎亦都系想改变世界秩序吓。喺呢种情况之下，究竟西方国家点做咧？咁我哋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係啊，咁咧呢個週末咧，我諗好多人都喺度關注緊烏克蘭嘅局勢啊，因為實在都係幾緊張下嘅。咁咧，但係喺關注嘅過程裏邊咧，我不禁要諗就話，即係普京已經知道咧，佢自己佢哋嘅外交部亦或係軍方已經講咗啦，如果今次有咩作戰咧，有50,000嘅平民咧將會係傷亡嘅。咁我話喺今日情況之下，佢都仲要去打。咁又諗到香港，即係香港係2年之間就面目全非，即係點解會咁啲事情係會咁樣去發展？咁另外中共咧就每日都喺度騷擾台灣，而台灣係有2,300,000人，即係無端端嘅就係有呢啲咁樣嘅人。呢、這個你話佢係獨裁者好乜都好，佢哋係夠膽做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係全世界大流行病啦，係嘛？點解咁多人要受2年裏邊受咗咁多痛苦，有咁多人係死咗？咁我就話點解呢個世界係乜嘢嘢係走到呢個咁樣嘅地步？咁呢個係我比較簡單嘅問題嚟嘅，我就好直覺，我就喺度問呢啲問題。
咁揾到答案未啊？
咁你喺呢問題裏邊咧，我亦都諗起。即係前兩日我睇過另外一篇文章，有一篇文章係《華盛頓郵報》嘅，有一個專欄作者，佢叫 David Von Drill，佢咧就寫咗篇文章，意思即係話有兩個人係救咗西方嘅，呢兩個人就係普京同埋習近平。咁呢篇文章大概意思即係話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西方聯盟咧就係迎嚟咗自羅馬帝國以嚟係最穩定。最繁榮嘅一個時期，不但美國係好有錢，美國啲朋友啲盟友亦都好有錢，好富足，連戰敗國德國同日本咧都成為經濟嘅巨人。咁咧佢話，因為係70幾年前嘅戰爭啦，係嘛？之後嘅重建，所以有跟住嘅有好多代人咧根本唔知道上一代經歷啲咩嘢，所以佢哋就覺得。幸福啊，自由咧，好似開水喉水咁啊，開咗就有噶啦。咁佢話大家都已經唔記得，原來呢啲嘢係曾經有，即係先一輩嘅人係經歷咗好多嘅痛苦，經過好多嘅情況，先係有到今日咁嘅地步。咁佢話西方亦都亂象紛陳啦，譬如有啲咩孤立主義啊、民族主義啊、傾覆主義啊。咁佢呢度批評咗阿 Trump 啦，話佢咧就居然連北約同埋自由貿易 WTO 佢都唔要，但其實呢度佢係冇解釋清楚，《華盛頓郵報》係比較左噶嘛，係因為呢個北約同埋WTO 對 Trump 當時講已經係冇乜意義噶啦。咁佢話英國又投票退出歐盟啦，咁喺德國咧重新有仇恨嘅一啲活動啦，法國咧亦都同呢個法西斯主義咧眉來眼去啦。有一點佢冇提到嘅就係美國亦都係佢哋嘅即係左翼政治越行越左啊，即係呢啲係亂象紛陳。佢講到呢啲嘢，佢話已經其實西方文明就係好危險噶啦。好在有兩個人，呢兩個人咧就係普京同習近平。佢話呢兩個人咧就係無端端咁樣就拯救咗西方。
诶，佢呢个观点咧几有意思喎，
咁佢話。當普京同習近平喺呢個冬奧會裏邊簽嗰個聯合聲明嘅時候咧，佢哋咧就係已經敲響一個鐘聲，即係話要結束美國嘅呢，即係美國以及佢聯盟嘅以嚟嘅一向以嚟嘅做法，佢哋要有一個新嘅時代啊，即係由普京同習近平帶領嘅新時代嘅崛起。跟住咧，佢就講到烏克蘭嘅事啦，講到冬奧嘅事啦，冬奧係即係幾咁荒謬。一個強權，一個咁唔尊重人權嘅一個咁樣嘅 國家係嘛？個個都怕佢，個個去到時候都帶一部一次性嘅手機，明知係一個咁樣嘅奧運，仍然係啲人去參加。咁啊，跟住咧就講到習近平話佢係一個暴君啦嚇，佢自己就好想終身做呢一個領導啦，喺中國做領導啦。咁咧，但係喺呢一個過程裏邊，佢終於喚醒咗呢個世界。如果呢個世界有一個超級大國，好似中國咁樣嘅政權出現，會係意味住啲咩嘢？即係終於喚醒咗呢個西方，所以我哋成日都覺得佢係種加速師啊！呢位作者都係有咁嘅睇法嘅。咁咧，佢亦都話普京咧就係喺烏克蘭，即係而家有10幾萬嘅軍隊啦吓，佢雖然話退，其實就冇退到啦。我諗如果你哋跟到烏克蘭每日，即係不同嘅變化，每日真係都有不同變化，但基本上普京係冇退到，即係冇話退軍嘅。佢話呢個咁樣嘅陣勢係1945年以嚟，即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厲害嘅一次。佢話咁樣嘅陣勢，想唔醒都唔掂。北約突然間嚟講，啲成員以前成日嘈嘅，而家嚟講突然間好和諧啦。咁咧，連德國都似乎準備咧，就減少對俄羅斯天然氣嘅依賴。而英國咧，亦都準備咧，就係凍結俄羅斯藏喺即係倫敦嘅啲財富。咁即係所以，亦都係因為普京，所以歐洲係團結起嚟啦。呢個係佢嘅睇法啦吓，咁佢話冷戰以嚟冇諗到，即係到俄羅斯而家會係有翻呢個史大林主義嘅野心，而中國共產黨咧係努力咁去建造佢嗰、那個呢、這個帝國啊嗰個夢想嘅。咁即係話，係呢兩樣嘢令到大家都醒啦。即係佢講嘅嘢冇咩人話太特別啦。但係我覺得一個西方人，呢代表咗一個西方人嘅覺醒啦嚇。即係佢嘅觀察，佢話但係咧，恐怕呢兩個人都會誤判，因為咧而家佢睇到世界上亦都係重新有一個以自由同埋法治為基礎嘅強大嘅團隊嘅合作。西方唔係普京同習近平所想嘅，因為佢哋已經醒咗啦。咁我睇呢篇文章咧，作者似乎好痛心，但亦都有信心嚇，就係咁嘅情況。咁咧睇呢篇文章之後，我亦都即係覺得我同阿石頭兩個做嘅節目裏邊咧，可能即係對最近喺呢個世界上發生嘅大事咧，我哋都有報導或者有評論嘅。就係每一個報導裏邊，如果我哋將佢哋集合起嚟咧，都可以畫出一幅草圖。即係勾勒出一個即係好似一個新嘅世界秩序，正喺度形成緊嘅。而呢個新嘅世界秩序咧，係俾主要係習近平逼出嚟嘅。而呢個新嘅世界秩序咧，係去取代個最重要嘅意義，佢會係取代以中共為中心嗰個舊嘅模式。咁啊，講到呢度，我諗我哋講得比較實際一啲啦。究竟有啲咩改變咗咧？咁我諗喺國際上咧，就係嗰個意識形態或者係價值觀係改變咗啦，就係中共所謂嘅崛起嘅30、40年裏邊，大把人同佢做生意，做做下俾佢同化，乜嘢都要以利益為先，嗰種重商嘅主義，各自為政，每個國家入去邊個賺到錢就邊個係英雄嚇，每個國家或者每個大企業入到去就係咁樣。但係而家嚟講，到一個地步，大家越嚟越意識到，如果仍然用呢種咁嘅方式咧，到最終咧，每個國家咧，不但係冇辦法從中國嗰度賺到錢，佢哋會係連自己都冇埋呢個國家嘅，我諗嘅原則啊，或者佢哋嘅存在，或者都會受到影響，佢哋嘅一切都會受到影響，就係到一個咁嚴重嘅地步。咁呢點我諗我都唔需要太過講，即係有啲點解佢哋會咁諗嚇，即係因為實在。過去我哋2年嚟嘅評論就係環繞住中共係點樣去破壞世界呢個秩序，點樣去利用佢嘅人哋一個佢所謂自己嘅大市場嘅優勢，點樣去壓榨其他嘅國家。咁喺外交方面就亦都講咗好多啦。我上一集都講咗，就係 AUKUS 啊、四方聯盟啊、印太經濟框架啊、七國集團嘅擴大啊，以及好多嘅國家本身形成嘅小圈子，譬如印度同澳洲開會，美國、日本、韓國又開會，美國、英國、澳洲開會，嚇呢啲即係 點講啊？係多元性嘅，即係多方向嘅，多個國家參與嘅呢啲咁樣嘅情況，而家多到不得了。
其实佢哋咁多嘅呢啲会议啦，又或者系咁多嘅交流啊，呢啲咁嘅形式啦，最终嘅目的系咩啦？
咁呢啲國家點解有咁多聯盟，同埋有咁多嘅即係之間嘅互動呢？只有一個目的，就係打擊中共。咁咧，佢哋覺得自己。呢啲國家之間，佢哋自己覺得有相同嘅理念，又即係喺經濟上會互惠，喺呢一個國防方面或者喺軍事方面咧係互補，同埋資源咧係包括即係科技啊各方面啦，啲資源啊供應鏈啊嗰啲都屬於資源噶，互相之間嘅分享就係咁樣。而家慢慢就係越即係個即係年齡之後，我哋慢慢睇到呢啲嘅架構係成熟嘅。咁咧就喺即係經濟方面啦，咁而家嚟講咧，最重要就係將中國共產黨咧就踢出去。上次我哋都上期都講咗噶啦，印太戰略報告嗰度講得好清楚，我唔侵你玩啊！我哋組成就係要打擊你，係咁簡單啦。如果呢啲咁樣嘅國家譬如話 Quad 啊、AUKUS 啊，或者頭先我講嘅印太經濟框架呢啲國家，民主嘅國家走埋一齊。真係成功嘅話，成熟又成功嘅話，咁我哋會好快脆會見到一個新嘅經濟嘅秩序。呢個新嘅經濟嘅秩序係有別於中共「一帶一路」，或者中共喺東南亞，或者係中共同澳洲，或者中共同日本同韓國嗰個經濟模式嘅。如果呢啲嘅即係框架係成功嘅，而家我當然唔知道佢係咪一定成功，但係個機會係好大。就我哋會見到以後做生意咧係公平啲噶啦，係開放啲噶啦，做嘢都合法一啲噶啦。只有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做生意至會真真正正大家都有益，賺到錢，而社會亦都會因為咁樣而比較繁榮或者比較係穩定嘅。咁你經濟上喺軍事上亦都一樣啦。我諗我哋講咗好多啦，佢哋好多嘅軍演啦，幾十個國家齊軍演，有3個國家、5個國家、7個國家、9個國家，乜嘢款都我哋都講過晒噶啦，已經係過去噶啦嚇。不停嘅呢2年就喺呢個印太地區度啲船啊、啲艦啊浮嚟浮去咁嗰啲飛機飛嚟飛去噶啦。即係喺呢方面嘅合作啦嚇，另外就係混合戰方面嘅合作啦。我哋琴日都講咗咩叫混合戰啊，點樣去打擊嗰啲黑客啊，點樣去處理嗰啲即係偷信息啊，或者係放假消息啊，利用啲機器人嚟做嗰啲假嘅帳戶啊，呢啲咁嘅嘢，即係呢啲國家已經喺度合作去對付中共，就喺呢啲方面。咁咧就慢慢亦都明白到咧，就係呢啲西方國家或者係民主嘅國家明白到，其實就係一發動全身，唇亡齒寒，就好似阿 Boris Johnson 英國嘅首相19號喺慕尼克安全會議裏邊講，如果烏克蘭受到威脅咧，台灣都會有問題。嗱，呢一個咁樣嘅認識，其實即係我覺得係比以前嚟講係高咗一個層次㗎啦。以前嚟講係。面前發生乜嘢就係乜嘢，但而家佢哋可以連結起嚟，就知道如果俾呢個俄國喺烏克蘭得逞嘅話咧，就台灣都會有問題嘅啦。
而家我都睇到咧，中共有可能系将错就错吓，即系本身咧签咗呢个协议之后咧，已经系喺度反悔紧啊，想乌克兰咧从台面方面咧嚟讲数噶。但如果睇到俄罗斯真系入侵乌克兰嘅话咧，咁佢又收唔翻佢自己嘅承诺啊。咁嗰阵时中共咧真系有可能系将错就错，错落去嘅。所以台湾点解要小心咧？其中嘅一个原因就喺呢度。
上一集講咗嘅啦，即係佢哋要呢啲嘅比較有錢嘅國家，將貧窮嘅國家或者細啲嘅國家都吸納入嚟，因為呢啲西方國家知道咧，如果唔將呢啲貧窮或者細啲嘅國家吸納入嚟嘅話咧，你唔做中共會做，佢哋而家做已經做得好厲害，所以西方係冇得選擇，所以佢哋都係要去照顧一啲。即係細嘅貧窮啲嘅，甚至係好多有好有問題嘅國家，呢啲問題通常係政府出現問題，佢哋係貪污腐敗啊咁樣。舉一個例子就係話，譬如而家有啲歐洲國家已經喺度反思啦。佢話當日如果歐洲係對烏克蘭做多啲嘅嘢，俾多啲資源或者支持烏克蘭多少少嘅話，就好似二戰之後美國嘅馬歇爾計劃，美國係。 積極咁幫助戰敗國當時嘅德國同埋日本係經濟上嘅發展嘅，科技上嘅轉讓，咁樣好快脆日本同埋德國就起飛啦。咁你話如果歐洲過去嘅幾年裏面做多啲少少嘅話咧，烏克蘭都不至於今日又俾呢個俄國當為一個對象咁去侵略。咁呢個係一啲嘅睇法啦。
其實正如阿路橋講緊嘅，就話歐洲呢啲發達國家，尤其係德國為首嘅嚇，放任俄羅斯去賺錢啫嘛。所以北溪二號咧唔應該整嗰陣時，阿 Trump 咧話唔俾整嘅原因咧，亦都喺呢度啦。如果係長期制裁俄羅斯嘅話咧，佢冇錢佢亦都唔敢喐啊嘛。講得清楚啲，就係歐洲國家咧養肥咗俄羅斯啊，就正如美國養肥咗中共一樣咯，養虎為患啊。而家係養咗老虎啦，變咗。讲个笑话，真系今年虎年啊，真系虎虎生威啦。
仲有其他啲咧，譬如话即系中共渗透好多联合国嘅机构啦，联合国本身啦、世卫啦、世贸啦，今次冬奥会里边嗰个国际奥委会啦，系嘛？即系你真系已经非常之好清楚噶啦。所以呢啲地方咧，都系西方国家喺腾出时间或者精力嘅时候，都系要去面对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世界已經係靜靜地起革命，已經有到好多嘢變緊㗎啦。慢慢睇得出呢個世界嘅格局已經係同兩年前係爭好遠好遠。呢個係一個希望嚟嘅，我都希望即係大家係睇到而家嘅情勢係西方國家或者民主國家從佢哋嘅安逸裏面有咗反思，亦都係被脅迫之下，佢哋冇辦法唔作出呢個改變。咁咧，但係即係西方國家，當然佢哋有本身有好大嘅挑戰啦。第一個仍然係錢方面，而家嚟講，中共佢最大嘅能力仍然係利誘嚇，好多國家仍然係入去中國大陸投資嘅。雖然索羅斯已經警告過，仍然去特斯拉啊、華爾街一啲大鱷啊、德國嘅車廠啊。德國始終不肯放棄在中國大陸的利益啊，這些各方面。甚至最近一個例子就是習近平不是打電話給馬克龍的，最近的前幾天呢，之後就傳出呢馬克龍呢是靜嘤嘤地跟這個習近平簽了一份17億美元的協議。所以這些都是靜靜，即是都是錢，中共就始終是用錢這件事來就是想扭轉他的局面。
其实呢啲嘢都好明显系西方国家吓，尤其系资本主义国家咧，最大嘅弱点就系以利益挂帅啊！喺利益面前咧，好多时候都会放弃原则嘅。呢一点咧，我就系对资本主义最冇信心噶啦。
第二样咧就系盟友之间就好多分歧啦吓。我哋上次都讲日本同韩国，不过日本同韩国有一个非常戏剧性嘅改变。喺冬奥里边有一位日本嘅选手，佢本来系女选手，佢好有机会攞金奖嘅金牌嘅，但因为佢着嘅衫咧，服装嘅规格嘅原因咧，就被人哋 DQ 咗。咁咧就韩国好多粉丝咧就想去佢个网站度支持佢，话我哋好知道你点解，因为我哋韩国亦都有两个速滑男选手咧系被 DQ 咗嘅。咁所以呢啲嘢就日本同韩国慢慢喺度修复紧。
如果日本同韩国咧系可以和好嘅话咧，咁啊真系多谢中共啦吓，中共亦都系攞个石头砸自己脚噶啦。
欧洲同美国讲咗好多啦，互相之间嘅一直个历史性嘅大家有拗撬吓。然后呢就是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和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是非常之复杂的。美国要怎样去处理印度这一个盟国，而这个盟国又和俄罗斯关系这么密切呢？所以这些盟友之间的关系要重新 去调整了。另外还有很多的穷国，这些穷国他热爱和平自由，但他也热爱金钱，因为他们实在需要。你怎样 去面对这些东西？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民主本身是不是仍然是很堅實？我們在2020年的美國大選裡面看到太多東西，當時來說我們是非常之失望，看到美國一個民主燈塔，但是在個選舉裡面出現了這麼多的問題，沒有想到呢是今年來說我們在加拿大又碰到幾乎是相同的情況。加拿大就因為有一些卡車司機啦，一些大 truck 的司機啦，他們本來呢就加拿大說不用他們呢過境的時候呢不用一定是即是注射了疫苗，但後來改了，這些卡車司機非常之不滿。
似乎呢一次加拿大嘅卡车司机嘅抗议咧，影响几大嘅话，而家似乎加拿大以外嘅国家咧，已经开始亦都兴起嘅咯。同我哋讲下加拿大卡车司机嘅事件啊。
佢哋就使呢啲卡車從西部同埋喺東部都有嚇，不同嘅省份咧就使去 Ottawa 3個禮拜之前使去首都。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加拿大做咗市民意嘅調查，就70%多嘅公眾咧係唔支持啲卡車司機嘅，唔中意佢哋話唔需要呢個疫苗護照嘅，因為啲卡車司機話我哋唔想要有疫苗護照，而公眾話唔得。我哋個個都要打曬，加拿大80%多人都打曬，你就應該打。咁咧，但係喺早期嘅民調裏邊咧，雖然好多人係反對呢啲卡車司機，但係亦都好多人反對道路多喎。咁咧就睇翻最近係10號，即係一個禮拜多啲之前嘅一個叫 Ipsos 嘅 poll， 呢個係 Ipsos 係即係好出名嘅一個民調公司啦。佢就發覺咧，46% 嘅加拿大人咧就認為，雖然啲卡車司機做嘅嘢咧，佢哋唔係全部都贊成，但係對卡車司機佢哋係好同情嘅。佢哋認為呢啲卡車司機佢哋嘅不滿係有原因嘅，係值得尊重嘅。而呢一個比例咧，去到18到34歲嘅年輕人咧，即係比較年輕啲呢一輩咧，就去到61%。咁咧呢個咧就係同之前最早期做嗰個民調咧已經唔係幾一樣，表示民意已經慢慢更加多人係支持呢啲嘅 truck driver 嘅呢卡車司機。講到呢度我就覺得加拿大人都係非常之有判斷力嘅，即係佢同佢哋發生嘅事，佢哋慢慢可以知道究竟邊度出咗錯。咁佢哋都行使佢哋權力，佢哋係參加啲民調又好，你話佢係佢哋嘅 social media 度講好多嘢，大聲咁表示自己意見都好，佢哋行使緊個公民社會每一個公民應該盡嘅責任。講翻杜魯多，杜魯多當佢知道呢啲卡車司機喺-30度嘅氣温之下，從唔同嘅省份開入呢個首都嘅時候咧，佢就馬上喺媒體就話呢啲人係破壞性嘅。他們只不過是很少數，你聽起來好像大陸那樣，即是極少數的破壞分子。接著呢，司機，那些卡車司機未到 Ottawa， 他就跟他家人呢就搬離他那個住所，即是 Ottawa 他的官邸啦。那他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可能是會傷害我和我的家人的，為了安全我們一家人都走。經過他跟媒體說的說話和這些行動，其實他就在這裡妖魔化這一班的卡車司機，去排擠佢哋，去妖魔化佢哋。因為你咁樣做咧，所以啲卡車司機咧，本來咧就因為疫苗護照，佢哋反對疫苗護照去呢個渥太華嘅，而家咧就變咗係反對杜魯多啦。咁杜魯多咧就馬上就即係大家都可能聽到好多啦，就應用咗所謂嘅緊急狀態法 （Emergency Act）。呢個狀態法咧係1988年至成立嘅，從來未用過，今次第一次用。咁係對付啲咩嘅咧？對付內亂係嘛？對付內亂喎。喺呢個國會嘅開會期間咧，反對派就對佢嚴厲咁批評。咁啊，嗰個嚴厲批評我都有睇，非常之精彩。即係嗰個反對黨佢哋對杜魯多嘅質詢，我覺得杜魯多係冇再冇任何更加多嘅嘢可以講，因為反對黨佢哋講嘅嘢都係我覺得好有道理啦嚇。咁咧就不止係反對黨嘅批評，全球範圍嘅人都有人批評佢，多到咩地步呢？就譬如話喺美國嚟講，就係 Fox 啦，呢個 Fox 好多人話啊，佢哋保守黨噶啦嚇，但係《華爾街日報》一樣係批評杜魯多，非常之公允嘅。我覺得《華爾街日報》嘅報導係非常之公允嘅，佢講到杜魯多整個過程係點樣過分咁樣去用咗佢嘅權力，佢係唔識得去解決的問題，而他是做的是去解決那班司機，這個就是中國大陸都是很常見的了。就是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他連最基本的姿勢都沒有擺出來，就是 你如果有什麼事，你是不是可以派一隊代表或者幾個代表，起碼去到 Ottawa 的司機揸了這麼多車來到 Ottawa 跟他們見一次面，起碼有最低的姿態都沒有做到，他就不停地在那裡妖魔化的司機。
睇到佢啲圖片咧，又或者係傳出嚟嘅內容啦，似乎呢一次加拿大嘅清場咧，都有啲暴力事件出現嚇。
上个礼拜六咧，就警方就用胡椒喷雾啊，即系伤害唔到，但会令到人会好头晕嘅手榴弹啊，呢啲嘢嚟袭击呢啲所谓嘅示威者啦。咁咧就亦都警告就话，如果你带啲动物嚟咧，我哋会将你嘅宠物咧就攞走，你啲兽仔咧我哋送去社会福利处，就咁样。咁咧就咁，究竟呢啲呢班咁样嘅所谓嘅暴徒啦吓，系犯咗啲咩罪咧？
根據渥太華嘅代任警察總長 Steve Bell 話，
呢啲人咧总共犯咗389项唔同嘅刑事指控，包括系妨碍警察、不服法庭命令、攻击、捣乱、拥有武器同埋袭击警察。全世界都喺度笑，杀鸡点解用牛刀啊？加拿大有咁多嘅刑事法律，全部都可以去对付呢啲所谓嘅刑事指控嘅，你使唔使动用呢个 Emergency Act 咧？系咪要到小题大做到咁嘅地步咧？当佢今系一次内乱咧？我今日想讲嘅咧就系，我唔系想讲呢啲卡车司机做得对与错。我嘅观点系，无论你认为佢哋对或者错，佢哋作为加拿大人，宪法保证佢哋都有佢哋嘅言论同埋表达嘅权利。如果佢喺首都里边有犯法，有啲咩嘅袭警啊，或者系捣乱嘅行为，你照拉佢得噶啦，但你唔需要，佢哋都未到，你就喺度不停咁妖魔化佢哋，当晒系佢哋嘅敌人。当杜鲁多咁样做嘅时候，佢剥夺咗呢啲卡车司机嘅权利，佢激化咗矛盾。本来啲卡车司机去到系反疫苗嘅啫，而家嚟到我哋系反，你咁讲我哋就反你噶啦，亦都分裂咗加拿大社会，因为好多嘅主流媒体。喺今次嚟講，亦都係站喺即係用從反疫苗嘅角度，即係話你哋係既然你要反疫苗，我哋就冇辦法去贊同你啦。但係呢個係兩樣唔同嘅嘢，你係贊成呢個疫苗護照或者唔贊成疫苗護照係一個問題一個議題，但係點樣去對待呢啲卡車司機係第二個問題，而家係第二個問題出咗問題。即係而家好在咧，就係加拿大，我頭先講咗好多人就哇喺佢哋 social media 裏邊發表咗好多嘅意見啦，而居然咧就係我琴日睇到英國嘅一個網紅，佢有500幾萬嘅粉絲㗎嚇，好犀利！佢原來已經出咗好多集，就係針對杜魯多所做嘅嘢，非常非常之公允咁樣批評咗，即係杜魯多講咗。即係嚇呢啲司機係普通嘅加拿大人，你睇佢全部卡車嘅揸 truck 嘅，普通嘅平凡嘅加拿大人，佢哋有佢哋嘅原因，你唔贊成都冇問題。但係佢有佢哋嘅原因，佢哋想個政府聽下佢哋講，佢哋覺得你都唔一直都唔聽佢講，所以佢哋就揸車去 Ottawa。咁結果你用咁嘅方式對佢哋，咁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咧就係 ask for troubles，會令到杜魯多以後嘅路係好難走嘅。而家嚟講咧，已經係有一個省，佢叫Alberta 省，佢嘅省長 Jason Kenney 已經話要一個 court challenge，即係一個法庭嘅挑戰杜魯多呢一個emergency act。另外一個叫 Canadian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一個1964年已經成立嘅一間民間嘅機構，亦都要將呢個聯邦政府告上法庭。呢啲嘢會不停咁嚟。因為而家加拿大呢個卡車事件已經係去到世界各地啦，不但呢件事去到世界各地，紐西蘭而家卡車司機出緊嚟，美國嘅卡車司機亦都出緊嚟，我相信亦都會有可能有其他國家都出緊嚟，所以而家已經唔係加拿大嘅事，係成為咗一個全球性嘅事件嚟㗎啦。咁批評杜魯多嘅聲音咧係非常之猛烈嘅。喺呢度我亦都知道有啲。我哋嘅網友係贊成一定要打疫苗嘅，呢個冇問題。你話我反對啲卡車司機佢哋咁樣嘅睇法啊，冇問題，完全冇問題。一個民主社會就係你可以有你嘅睇法，我有我個睇法，但係我雖然唔同意你睇法，但我誓死保護你講話嘅權利。呢個就係民主社會，而杜魯多今次完全做唔到，而且作為一個國家嘅領袖。佢用呢啲咁樣嘅方式，用差唔多去蝦人啊，用以翼謀權啊，用呢啲咁嘅方式，其實我就覺得佢係好蠢，即係佢今次其實係佢蝕底得好緊要，輸嘅係佢，唔係啲卡車司機。 咁所以呢啲都係民主社會本身係咪能夠受到考驗，就係呢啲嘢啦。咁當然對民主嘅另一個威脅，我哋以前講過就係美國嘅左派意識形態啦。佢其實咧就係共產主義嘅前身嚟嘅，呢啲所謂嘅左派呢啲意識形態，就係鋪路俾佢哋以後做走共產黨條路嘅。咁而家美國人咧就係呢幾年真係好艱苦咁鬥爭緊。咁因為呢個咁樣嘅形態已經係即係滲透到社會嘅每個角落，學校啦。學術領域啦、文化界啦、娛樂圈啦、社會重要部門等等，所以呢啲就係西方面對嘅好大挑戰。如果自己都做唔好，冇辦法做好，即係將民主社會體現出嚟嘅話，咁你都唔使旨意將來會係能夠勝過普京或者係習近平。所以自己本身揸硬係好緊要嘅。不過講翻咧，就係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呢啲嘢。全部都係西方法治嘅基礎，法治嘅基礎就係佢尊重每個人嘅人權，尊重每一個人都有平等，喺法律之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呢一套咁嘅理念係根植於基督教嘅信仰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係信仰衰落咗嘅話，民主就好難維繫。不過呢度我亦都講下，就係人生而平等呢個亦都唔係淨係基督教。佛家裏邊亦都係講眾生平等嘅，呢啲嘢係相輔相成。咁我最近亦都睇到篇文章，就講喺大流行病呢個期間咧，喺網上參加禮拜嘅信眾嚇，呢啲係包括咗好多唔同嘅點講啊，不同嘅信仰啊，唔係淨係基督教咁簡單，好多不同嘅信仰，佢哋係即係喺網上參加呢啲嘅信眾聚會嘅數目咧。係增加得好快脆，即係表示整個信仰喺度復興當中，唔知道點解，但係就係咁嘅情況。就講到呢度，我諗就係正如我相信，即係西方而家變化都係好大嘅，慢慢我哋就會睇得更加多啲啦。咁我相信呢一位華盛頓郵報頭先我開始講嘅時候嗰位作者，佢嘅預測係啱嘅，我覺得佢係啱嘅，因為佢話習近平同普京。係誤判咗西方嘅民主社會，我覺得佢係講得啱嘅。
又或者系用啱先阿路桥讲紧嘅呢啲信仰团体嘅一啲理念啦，而家全球咁嘅格局嘅话呢，会唔会系一个天意嘅走势啦？咁我哋会细心欣赏一下，或者系了解一下，系嘅话呢，大家就要顺天意而行啦。如果你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呢，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呢，都会通知你噶。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